第229集。
哼，你以为他在你手里，朕就当真动不了他？
顾且行冷冷追问，我转头正色地看着他，一字字道：苍儿是你的骨肉，无论皇后怎样对你，她是无辜的。
哼，谁信？
顾且行抬眸看着我，唇边显起莫测的笑意，他迟早会知道真相，那时定也不会容下这个孩子。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保住灿儿，只能一口咬定灿儿便是他的亲生儿子的事实，求个虎毒不食子的道理。可是就像他说的，但凡精明点的人物，了解秦子洛的为人，洞悉了今日事件背后的阴谋，谁能确信灿儿身世的清白？何况灿儿出生时本就不足月份。我垂下眼睛不与他争辩什么，顾且行也懒得再说什么，反正孩子放谁手里养不是养，如果灿儿确实非他亲生，他想从我手里抢个孩子太简单不过。我们彼此沉默片刻，我开口问道：陈皇后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
你认为呢？
顾且行一派轻松，就像是从身体中取出一颗毒瘤，虽然流落到丑陋的伤疤，自己也不免疼那么一下，事后却神清气爽。不过就是个死罢了，我仿佛自语道。他冷笑：
死？未免太便宜他了。况且他既曾贵为皇后，杀了他显得朕不念情分。反正他往日树敌良多，送到墨院去过凄苦日子，有的是人替朕收拾他。
生不如死，才是顾且行留给陈化桥的下场。如陈化桥那般骄傲一世的人，自对情爱死心以后，便是遭尽冷眼奚落，总归他还有个儿子留在世上，虽然见不到面，大约也能撑着活下去的吧。以前我那么讨厌他，也就是在陈化桥将灿儿交给我，低头浅吻灿儿眉睫的那一瞬，我忽然不希望他过得太惨。陈化桥会走到这一步，何尝不是我和顾且行逼出来的？若不是顾且行亲自派人毁了他的第一个骨肉，他怎么会死心乃至怨恨到如今的地步？顾且行走后，允许苗红留下同我再多说两句提起话，我不禁想问问他，在他决定背叛秦子洛之前，他是怎么想的？苗红说，他一直记得我在靖王府时对他说过的一番话。江山易主并不是换个皇帝那么简单，秦子洛非要硬来，最强硬的结果也不过是个两败俱伤。我觉得这些道理不见得是他能想得通的，苗红适才告诉我，其实我在靖王府的时候，荣琪对他说过相同的话。他说荣琪早就猜到会有今天，并且荣琪认为如果秦子洛等人一定要拿我做文章的话，我必会以死明志。苗红最终该怎么说，只看他心里想不想让我死罢了。提及荣琪，我心里又是好一番激动，原来他的高瞻远瞩一直只是在为我一人筹谋，他能料到我所有的想法作为，也在竭尽全力地帮我实现自己的人生。荣琪这个人真可怜，谋尽心机，却始终都是在为别人而谋，为别人而活。我很想他，想知道他的音讯。有的时候忽然在某个瞬间想到，荣琪现在是不是已经死了，而我还这么没脸没皮地活着，心里吓得一阵冷颤。之后顾且行便没怎么来交华殿搭理过我，也许是因为出了那日的事情，他总得稍稍避嫌。苗红虽然住进了东宫，但其实也不过是被换个地方关起来罢了。宫里一直在准备本公主出嫁和亲的事宜，排场比起当年我第一次嫁给荣琪的时候分毫不少。
期间顾且行同贺拔印之也有过一次书信往来，
看来这次两帮的关系是真的要和解了。 如此，秦子洛所能用的筹码也就所剩无几了。我本还在纳闷，顾且行怎么就想开了，愿意放我出嫁，却忘了顾且行曾经就办过一桩类似的事情。那被送上喜帖出嫁漠北的人却是另有其人。我在交华殿消息闭塞，每天都在瞎猜外面的事情，可是什么也猜不到。我不知道荣琪怎么样了，我只能当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或许嫁到漠北也是我现在愿意见到的，起码去了漠北，顾且行就不能这样看着我了。我可以问贺白印之关于荣琪的事情，只是我有点想不通，凭顾且行的性格他为什么会同意，而这些天他也没来看过我，我琢磨着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打算放过我了。总归我心里装着别人，他把我硬捆在身边也没有意义。临走之前，我把灿儿交给了苗红，顾且行不可能同意我把他的皇子带到漠北去，而这些天他也没有提过灿儿的身世。我好心的以为或许陈化乔和秦子洛行事确然谨慎，并没有在其中露出任何蛛丝马迹。若是灿儿能平安，我在这定安的皇城中也就没什么好放心不下的了。出嫁的那天，我在交华殿里被悉心装扮过，妆化得很完整，我觉得这样没什么意义。我这一去漠北最快也要三五天，中间怎么也得洗脸沐浴什么的，到了漠北还得重新装扮。鲜红的嫁衣我已经穿过三次，套在身上的时候完全没有第一次的惊喜。当时我怀着满心的欢喜和期待上了即将被抬去靖王府的花轿，却在半路被顾且行抢婚。这样的事情竟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。只是如今顾且行贵为帝王，便是抢婚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偷偷摸摸的抢到深山老林里。我上了花轿，一如上次没走几步就感觉乏了，我睡了一觉，醒来后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，有冰凉的指腹轻轻触碰我的脸，睁开眼睛看到的依然是顾且行。我是才有点警觉了，迅速从床上坐起来，退到床角张了张口，没想好该说什么。
别动。
顾且行笑吟吟地看着我，他极尽温柔地说，
让我好好看看你。
此刻他面上的表情和蔼可亲，一如当初在慈安堂时我们共度过的那些时光。我没动，眼睛在四下瞟来瞟去，从房间里的装饰摆设来看大约不是在宫里，但也是相当讲究乃至奢华的。床围上下是一派喜色，就好像是洞房的婚床。天已经黑透了，窗外树影婆娑，景致许也不错。
喜欢这里吗？
他注意到我瞟来瞟去的眼神，仍旧微笑着问我。我忽然意识到我这又是被抢婚了，因而顾且行面上的笑容让我觉得阴寒。我垂下眼睛稍稍平复心情，低声对顾且行道，皇兄，臣妹出嫁结的是定安与漠北的亲，请皇兄以大局为重。他矮身坐在床边，像欣赏什么宝贝似的，清楚明白地告诉我。
这是自然，不过这些国事以后就不需要你操心了。今日你的新郎是我。
我心里狠狠地咯噔一下，我的新郎是他，那按照他的意思，
贺拔印之娶的又是谁？贺拔印之要娶的是我，
顾且行送个别人出去他能干什么？还是天下间有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心里忽然想到了换脸这桩事情，我一愣问道，你把谁送出去了？他似乎懒于回答我这些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的问题，靠近一些将我揽进怀里，他在我耳边道，
长公主且喝已经出嫁漠北， 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人。
我想推开他，而他早有防备，根本就推不动。炙热急切的吻从耳根子一路往下落，他抱着我的手臂一直在用力，仿佛想越收越紧，把我狠狠地锁在他的世界里。我只能奋力挣扎，逃避他想给我带来的一切。我踢他咬他什么都没用。顾且行，你疯了！脱口而出的谩骂，我觉得他真的已经疯了。他怎么商量都不商量就这么干了，似乎他确实已经不打算再跟我商量什么，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同意的。大约我的挣扎也拨乱了他的耐心，他扯了下我的头发，令我躺在他的臂弯里仰头面对着他，那双如炬的眼睛恍惚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，掀起一位冷笑。他说，
哼，想要灿儿没事，就给我老实点儿。